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文山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9年9月号，题目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，撰文是冯兆昌。根据报道，中国人民银行一位高级官员在8月初的一个论坛上表示，人民银行已经准备就绪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， 以下简称央行数币。究竟什么是央行数币？为什么央行要发行央行数币？有什么好处和坏处？它会否被广泛接纳和使用呢？比特币 Bitcoin 是加密货币中最广为人知的，在2009年出现时鲜为人知，后来逐渐普及，至2017年底时，价格曾冲上一比特币兑近2万美元的历史高位。现时除比特币外，还有数百种不同的加密货币引起广泛的兴趣和关注，包括中央银行开始研究这些加密货币对经济、金融市场和央行货币政策有何影响。假若公众广泛使用加密货币，央行又有何对策？应否考虑发行央行的数字货币，去满足公众对数字货币的需求？同样，社交媒体 Facebook 亦在今年7月宣布，计划于2020年推出自家加密货币 Libra， 更得到 Visa、Mastercard 信用卡公司、Uber 和 Spotify 等公司参与，令各央行更加急需关注这些加密货币所带来的影响。在大部分的国家，央行都负责发行钞票和商业银行的储备金。至于央行构想中的数字货币，乃是像钞票一样，同样是央行的负债，但并非实体的钞票，方便民众用以购物或支付其他交易，包括网上交易。根据人行的构思，央行数币不一定要应用区块链技术，因为这技术限制了每秒钟可以处理的交易数目，不能满足中国庞大的零售市场需求。因此，人行在技术上保持技术中立性，不归限于某一种科技，很大可能采用中央化的系统去构思央行数币。另外，人行决定不直接向公众发行央行数币，而是透过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让公众兑换央行数币，就像今天我们去银行柜台或柜员机提款和存款一样，不过提存的只是数字货币，而不是可以触摸的现钞。这样的双层运营构架有几个好处。第一，央行可以充分利用现存的金融构架和分行网络，为公众提供央行数币，无需自行建立大量分行或网络支援央行数币，在幅员广大的中国最为实用。第二，透过不同的金融机构，可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于央行，也可以促进银行彼此的竞争和创新。更重要的是，避免公众选择央行数币而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，造成金融脱媒 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， 因为公众仍需保存银行户口去存提央行数币，令银行可以接触存户去销售和提供各种金融服务。另外，因央行数币像钞票一样不计付利息，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直接造成竞争，也不会影响银行业务和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。为了保证央行数币不超发，银行需向人行缴纳 100% 准备金，而银行在提供央行数币服务时，必须遵守现行所有关于现钞管理和反洗钱、反恐融资等规定，并需向人行报告可疑的交易。由于用户必须透过银行去提取央行数币，因此绝对不能匿名。但是人行没有具体透露 当进行付款交易时，付款人的身份是否保密，不为受款人所知。假若央行数币是采用以人行为中心的中央系统，使用央行数币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是匿名的。其实，央行数币和现在非常普遍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没太大分别。例如，使用微信支付需要透过银行卡连接银行户口，去为手机的微信钱包增值，然后可以去付款购物和转钱。同样，当用户想使用央行数币时，需先下载央行认可的电子钱包到手机上，再从银行账户提取央行数币，并下载到电子钱包内，才可以进行交易付款。央行数币和微信支付的款项最主要分别是，央行数币是央行的负债，风险是零，因为央行绝对有能力偿还，后者的风险不是零。当微信倒闭时，消费者可能蒙受损失，但是对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，数字货币只是用于小额付款，例如在市场买菜和打的，且因为不付利息，在钱包内的数额不大，只要能应付日常生活开支就足够了。至于大额付款，仍会透过银行或付款卡，因此消费者要承担的风险甚少。但公众会否选择采用央行数币而弃用微信支付或支付宝成疑，特别是微信支付会提供红包或其他优惠去吸引用户，选用央行数币的人可能不会太多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9年9月号，题目是《中央银行数字货币》，撰文是冯兆昌、渥太华。我是文山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